秋慧和秋萍的运气总是此消彼长。当秋萍被恋爱问题折磨得心力交瘁之时，秋慧却正为丈夫考研这个新的兴奋点而积聚无穷的力量。
这天，秋慧接到何玉兰的电话，何玉兰开门见山地诉说了对大女儿、大女婿的想念之情，并把他们大夸了一通。虽然秋慧觉得母亲夸的那些优点根本不是自己身上的，但还是欣喜了一下。何玉兰关切地说：“
秋慧啊，这天冷了，你和月刚回来住吧。”
还没等女儿出声，何玉兰马上补充道：“
我已经把大屋都给你们腾出来了。”
哦，不回了。我们现在呢，已经习惯二人世界了。
秋慧暂时还不想把陈月刚决定考研的消息透露出去，想等到考上以后再宣布。她喜欢爆炸性。
哎呀，秋慧啊，你们俩一定得回来住，不回来我们就完了。有人要杀我们。哎呦，真事儿，我一点都没夸张。你说你爸那么大岁数了，体力不行，这月刚得回来坐镇呐。
何玉兰哀求着说。本以为杨继彪砸完玻璃卸下火，此事就结束了，但是杨继彪可不这么想。他给何玉兰和老姜打了几次电话，说要给他们养老送终。何玉兰实在是怕再发生什么事。
秋慧想说，你那么夸我们，原来是想叫我们卖命啊。但她只是冷笑了一声。何玉兰抽泣了起来。哎呦，秋慧啊，当时那床上要是有人，脑袋就得开瓢。你说，哎呦，你说再这么弄下去，要是弄出人命啊，哎呦，即使不出人命，万一他哪天给秋萍脸上划个道子怎么办呢？
妈，你还是放心吧，娘娘命的人啊，在当上娘娘之前摊不上这种事儿，我们回家有什么用啊？
秋慧明知道母亲的意思，但她硬装糊涂。
人多有气势，人越密集被打中的概率就越高吧，而且月刚的样子摆在那儿，炸碉堡吧个儿又不够高，堵枪眼吧面积也不够啊。月刚年轻力壮啊，你说他要是在的话，那个姓杨的不敢太放肆。哎呦，我是真怕他哪天半夜闯到家里来，现在我们三个人啊都睡不好觉，听见一点动静心脏都要跳出来。月刚每天上班也正好能跟秋萍搭个伴，就不用你爸接送了。
母亲一把秋萍引进来，秋慧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看来这小子对秋萍很痴情啊，要是人好，秋萍就收他好了。
何玉兰现在有求于秋慧，也不好意思发脾气。
好什么好啊，纯粹是个赖子，一会儿要杀这个，一会儿要杀那个的，秋萍都让他吓死了。他的人品要是能赶上我们月刚一个小手指头，我也就不干涉了。
秋慧知道母亲又要长篇大论地夸陈月刚了，他怕如不及时打断话题，自己也找不着北了。
妈，这事儿吧，我看还是你们内部处理吧，不能把我家月刚搭上。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得当寡妇，还得落个命硬的名声，以后想二婚都难。你们不能为了秋萍的幸福让我不幸福吧？谁请的神呢？就让谁送去吧。
这个时候，何玉兰已经是痛哭流涕了。
哎呦，秋慧啊，你说你是吃石头磨子长大的呀，你是个绝情无义的人，是什么你们内部处理啊？你把亲爹亲妈亲妹妹怎么都化成外人了呢？啊，只有陈月刚才是你内部的人呢。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说，我们要是死了，你在这个世界上那才叫无依无靠呢。
何玉兰痛哭失声，仿佛看到未来某个夜晚，秋慧孤身走进荒野。
所以我必须把我老公保护好。
母亲的哭声还是有震撼力的， 秋慧内心已经产生了一个想法，但对母亲回家的要求绝不答应。她只好讲出实情，月刚已经上了补习班，要考研，天天忙得饭都吃不上，不可能回家住。
何玉兰精神一振，在她的心中，学习和考试是比天还大的事情，泪水还挂在腮边，却马上换成一种极其兴奋的语调，夸陈月刚有正事儿，当然没忘了摆摆自己在此事上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秋慧不高兴弓被母亲抢了，回敬道，
没有我软磨硬泡他能考研，是我天天给他当奴隶把他给感化了，谁说我没娘娘命来着，好在我勤劳，一切靠自己，不等着天上掉白马王子。
他对母亲给的命仍耿耿于怀。
徐永林开车，秋慧坐在副驾驶位置指挥着他往哪儿开，面包车的后面坐着秋慧的同学马小飞，他是常保卫处的，穿着公安制服，只是帽徽不太一样。
秋慧今天的打扮是硬朗的中性风，黑色的闪着金属亮光的瘦脚裤，牛仔夹克，粗跟短靴，头发用发胶抹得又平又亮，嘴唇涂得黑紫色，头顶上架着墨镜，虽然个子矮小，但具备女大佬的气场。
到了区园林科门口，秋慧叫两人下车，你们不用讲话，往我后面一站就行了。哎，不许笑。
虽然是阴天，但按照秋慧的吩咐，徐永林不得不戴上了墨镜。园林处就在名为桃花园的小公园旁边，公园里长满了毛桃树和针叶松，从去年起，因为里面修了个小喷泉，入园开始收5毛钱的门票了。三个人站在大门口等，杨继彪是被收发叫下来的，没什么准备，出来时只穿了件毛衣，他大约1.78米的样子，腿很长。
看到杨继彪，秋慧的第一闪念是有点嫉妒，他不明白这个长相不错的男生怎么会爱秋萍爱得要死要活，除了穷以外，他哪点儿都配得上秋萍。闪念过后，秋慧暗暗谴责自己好色，这是阶级斗争问题。
当秋慧做自我介绍时，杨继彪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叫了声姐，这让他有了自信，看来这家伙并非什么亡命之徒。
杨继彪，既然呢你管我叫声姐，那我也愿意把你当成个弟弟看。你跟秋萍俩人的事儿呢，我是刚知道的，如果我早知道，就可以帮你们跟父母疏通疏通，你呢细水长流的感化他们。但是现在你这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一提起你，我们全家人包括秋萍那都心惊胆战，这就注定了你和我这一辈子是做不了亲戚了。
我爱江秋萍，我不想放弃。
杨继彪虽然身体在颤抖，但语气还是很坚定。
你们相处的时候，江秋萍欠过你钱吗？
没有。
你们俩一起吃过饭吗？
吃过。
谁花的钱呀？
我俩都花过。
那你给他买过礼物吗？
我当然买过。
他给你买过吗？
也买过。
那这么说，江秋萍没占你什么便宜啊？
说的是啊，她不是那种占便宜的女孩，姐，所以我喜欢她。
在搞对象的时候，如果女的没占着便宜，那就等于吃亏了。本来就是江秋萍吃亏的事儿，你还砸我们家玻璃，上我妈单位威胁她。哎，我说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我们不想计较了啊，你呢也别再纠缠了，此事到此为止啊。
我爱江秋萍，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我爱他。
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爱情可是两个人的事。
杨继彪 瞪着眼睛死死盯着秋慧，仇恨和寒冷使他抖得吓人。秋慧极力压制住恐惧，也盯着他。
你要是有志气就好好混出个样来，让我们后悔啊。你要是破罐破摔，继续用这些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威胁这个威胁那个的，我告诉你啊，我们也不吃这套。你自己也有家人吧？
秋慧指着站在身后几步远有些茫然地看着他们的两个男人说，
你是想玩黑道啊，还是想玩白道了？
不等对方反应，他的话锋陡然一转，有如慈母一般的语重心长起来。
我呀，我真心实意地跟你说一句，我呢希望你能和江秋萍保持同学友谊，到啥时候那都是同学最亲呐。
杨继彪竟没说什么，秋慧也没给他有所反应的时间，便上了车。虽然无法预料此后几天会发生什么，但秋慧凭直觉猜测杨继彪不会再找什么麻烦了。
等三人往回返的时候，徐永林问坐在后面的秋慧，
我说你这事儿叫我们跟来干啥呀？
那你还不明白啊，那小子啊是个亡命徒，万一我有生命危险，你们俩好往上冲啊。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马小飞瞅瞅徐永林说，哎，不对呀，叫咱俩来堵枪眼儿，他自己家老爷们呢？
晚上秋慧回了娘家，这是被母亲拒之门外之后第一次在家住。吃饭的时候，他把去园林处找杨继彪的壮举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学了一遍，然而秋慧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评价。
首先发难的竟是一向息事宁人的老姜，他对大女儿关于在搞对象的时候如果女的没占着便宜那就等于吃亏的论调极为愤慨。他说，你为什么要说秋萍吃亏了呢？这话要传出去，你妹妹怎么找对象啊？
秋萍也不满地嘟囔一句谁也没听清的话。
嘿，我为你们舍得一身剐反倒落下埋怨了哈。行，以后啊你们家的事儿我也不会管了。
秋慧两眼直视前方说，每当他对娘家感到伤心的时候，便界限分明地划清你们和我。何玉兰反驳道，
你这明明是把火力往我们身上引嘛，啊，你硬搬出个什么黑道白道来，那不是激怒他吗？啊，到时候你往市里一躲，由我们来当受害者呀。行，放心吧，啊，受害者呀我来当，大不了我跟他同归于尽。
秋慧说完昂首挺胸地走出门了。天漆黑一片，秋慧撂开大步疾走，将跟在后面大呼小叫的老姜和何玉兰撇得老远。一直到车站，秋慧站下来假装等车，其实她已经知道公车早收了。老姜、何玉兰一起上前，将秋慧一左一右地架了回去。
一晃，秋萍就上大学二年级了，个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全家人一直进行着地毯式的苦苦搜寻。从知道朱俊松个人情况后，何玉兰就开始操作了。他马上打电话给秋慧，秋慧啊，明天下午你请个假回家啊，帮我干活，让月刚放学之后也过来啊。
他晚上有课。
那有课就跟别人串一下嘛，他必须回来。
自从陈月刚考上研究生后，在何玉兰的心目中地位又高出一大截，家里有较重要的客人来，他喜欢让陈月刚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出个镜，有助于提高档次。而会见朱俊松，陈月刚则必须要来，他是助教又在读研究生，他在场对朱俊松 会起到旁敲侧击或叫抛砖引玉的作用。秋慧问，
来客人啦？
啊，朱俊松要来吃晚饭。
秋慧问朱俊松是谁，何玉兰做了必要的解释。朱俊松，男，在读研究生，没有对象，年龄比秋萍大4岁。他利用调研机会来南星厂看望高中同学小柳。小柳是厂计划处的，办公室就在档案室隔壁。因为是外地大学生，何玉兰很照顾他，也曾给他做过媒。
我呀，要给秋萍操作一下。
秋慧注意到母亲用操作代替了撮合，显然是要把作家弄得不像撮合那么明显。
多高啊？1米8吧。哟，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操作怎么知道没可能啊？
何玉兰不满秋慧打破头气，虽然心里也没底儿，但毕竟她是个勇于行动的人，该出手时绝不含糊。
在档案室工作多年的何玉兰知道，每年应届毕业大学生的档案一到，立刻会有各级干部的老婆围上来展开圈地运动，按图索骥为自己的儿女或亲戚物色对象。所以像朱俊松这样的条件一旦落到南星厂，必然遭到圈地围剿，哪儿轮得上秋萍啊？按照一般的眼光，秋萍配朱俊松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秋萍长相充其量算是个中等吧，身高始终没有突破1米60，又是个不包分配的自费大专生。
曾经撮合了26桩婚姻的成功媒婆何玉兰，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般配。她清楚秋萍和朱俊松不般配，但她更清楚的是，在恋爱婚姻上毫无定理可言，癞蛤蟆吃到天鹅肉，鲜花自愿往牛粪上插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你觉得两人比螺丝螺母还般配，却不往一块拧；有时你觉得两人好像分别来自火星地球，根本南辕北辙，但歪打正着一拍即合。何玉兰深刻地发现，人不能太有常识了，太有常识的人还没等办事情，就先被各种权衡拴住了手脚，从而失去了瞎猫碰死耗子的机遇。爱情这东西最玄妙了，无道理可言，男女之间一定要碰对那根筋，至于怎样碰上那根筋并且碰对，这就不是何玉兰的文化水平所能解释的了。
何玉兰四处了解朱俊松的情况和喜好以后，他精心安排了一顿家宴，在不经意间展现出自己家庭的温馨和秋萍的温柔。朱俊松会被吸引吗？